欢迎到今天这礼拜的这一集。我们两个其实想了很多主题，可是我觉得这礼拜太多事情在发生，所以其实也没有到特别想要抓一个主题来分享，所以我就跟 Cindy 就想说，不然我们这礼拜来闲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
OK，
我们这很久没有这一集闲聊了，可是呀，我们就来闲聊一下吧。
好，
闲聊什么事情？我跟你讲，
先讲你分享的事情。
我有很多事情想分享，你想听哪一个？
比较你觉得最有趣的那一个。
最有趣，没有一件事有趣。可是你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我跟我男朋友，我男朋友是德国人，然后自从认识他的家人之后，我都发现说我从来不认为，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国外的人啊，然后国外长大或是真的是外国人，所以我会觉得说不会认为自己会有任何水土不服或者是文化冲击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好像蛮能适应的。可是遇到他们的这个国家，尤其我就或许听众朋友有这个解答跟我分享，让我舒心一下。这个国家的人，他你问他一个问题，见过好吗？好，据点
就是问一，就只回答一而已，不会有后续的内容。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这件事想要拿出来分享，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小议题，莫名其妙或是异国恋的议题吧，未来可以发展事。因为很多大家异国恋的人都是因为对那个国家有兴趣，所以去那个地方旅游遇到了他的伴侣，通常是吧。但是我不是，我们就是在香港遇到之后就觉得说，哦好，可以试试看交往啊。然后可是他就是一个，他的世界没有出现过我这样子的人，所以他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很会瞻前顾后啊，然后想就规划一些事情，这就是我这个人的天性，而且我的家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女孩子不错，自己讲，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感情上，其实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是以结婚为前提，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结婚为前提，就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在一起了，没有什么我没有要让你走那种东西。可是对我来说，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磨合到沟通感觉沟通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就应该要放手。这是我对感情的想法，因为有时候讲话讲到觉得说我根本就是在教你怎么讲话，可是你没有心思觉得你要去学怎么讲话，或者怎么沟通，或怎么去组织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就是在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会沟通的人。
可是这样好像是你在想改变他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
没有，
而不是他有心想要变成让你喜欢的样子，跟那个感觉不一样。
对，然后我觉得说他有一些特质是我是真的喜欢，没有错，只是说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像这个月在面试啊，然后我随便夯不啷当抓个电话起来，打个 LINE， 打个 LINE 给你，打个 LINE 给我朋友，我就可以随便至少讲半个小时起跳。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会问问题。
对，我们会有好奇的地方。
那个他问什么啊，他表情怎么样啊，怎样，你说什么，那你说什么啊，怎么，就是这样互动的问题。可是他并不会，他说，哦，你今天面试怎么样，不错啊，他就停在那边，哦不错， OK， 然后就飘走。对他来说，这个他有关心他，对他来说关心我这件事情，已经关心工作面试这件事情有关心过了， OK， 打勾结束。
Oh my god。
然后很多资讯是我给他，譬如说，哦，下一 round 是礼拜四，下一 round 是礼拜一，干嘛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讲，都是我自己给他的。
对，
然后那天吵架，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可是就是为了一些事情又拉回到沟通这件事情。他会说，我知道啊，我知道礼拜四开面试啊，我知道礼拜三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自己跟你讲的，哪一个问题是你问的，哪一个答案是你自己问了然后之后得到的。
对，
他回答不出来，
他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哦，这件事情这个举动很重要。
他这个举动就其实就很重要啊，譬如说像我们知道阿嬷喜欢吃红豆饼，我们就买红豆饼回家，因为我们要去阿嬷家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又没有说，他有问他们要什么啊，他们就说不用，所以他就没有买。他就是一个这么直的人，
他们都是直线思考事情。
我就觉得跟我这个人的做法不一样。然后那天我们吵一吵，譬如说，哦，我跟你说啦，你就是齁，你现在跟公司要求那个提案根本就是一个烂到底的提案，我不认为你公司会拒绝你，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有的外派合约，你应该要像一只狐狸一样，就是扒着公司要有这个合约，不然我觉得你就像应该跟你们公司那个谁谁谁一样，他就算不是很会做事情，可是他就是公司就是不能放他走的这种条件。他说我才不想要跟那个人一样呢。我就说你现在哪根筋不对，我在跟你讲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举例，然后你现在跟我，你现在给我开一个小房间聊另外一件事情，说我不想跟他一样，你知道这是举例吗？然后他回我怎么知道吗？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说 for example
哦、oh. 真是
就譬如
说现在举例，
我们现在举例，你要跟谁一样举例哦，这样。然后就觉得我当下就整个脑袋都炸掉了，你知道吗？觉得说我在跟外星人讲话，
我在
跟外星
人
讲话吗？他回我，因为我就觉得我个人觉得他当时的表情，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你，但是我好像得回你什么，因为好生气。可是他就听到关键字，譬如说我假设说你姐好了，我就说你应该跟你姐一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觉得说我那我跟我姐一样，你说什么？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在跟你举例，你可以学习，又很难聊。
嗯，好累哦。
所以我觉得
跟他沟通很辛苦，
跟他沟通很辛苦，然后他有很多小剧场，
你非得要把话说的超级仔细，他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想要拿出来聊，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希望，你应该这样说了，我确确实实有一个有非常非常有耐心的 moment， 比如说你就像跟小孩子讲话，跟新朋友聊天一样，就觉得说什么事情就是解释的巨细靡遗，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想法，你的出发点，你什么一切，你的一切。可是你觉得你有办法成为那样子的你每一天，然后连续一年多两年嘛，一辈子？
我觉得没有办法。
是，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很，
而且好像会觉得自己都单方面在做努力的。
我就觉得，然后我就为什么这件事我觉得有点点小争议，是我就鼓励他说你要不要去上一些英文课。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方式，不要说文化吧，就是光是用字遣词，英文你用错一个字其实就差很多，跟中文其实是一样的。我就说你要不要去上英文课，或是你去了解那个美国文化啊，什么什么文化，反正就是英国国家文化。我就说我们台湾是学美式教育，我觉得你可以去上一些美式英文。结果他那时候第一次我给他提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你这个外形你就说我有那个拿到课表。我说你老师是哪里人，这是我第一次问他问题。他说我老师是俄罗斯人。我想说所以你学半天之后还是没有办法了解我啊，不是吗？
去找个美国人吧。
然后结果这件事就是延伸的，就影响到了那个我们，他就看那个咨商师，我有我的咨商师，他有他的咨商师，他就跟他的咨商师聊一些心理上的事情嘛。结果有一次他就说我咨商师跟我聊聊什么，好，我想要跟你分享，然后聊聊。他就说我的咨商师说我有问题就可以问你，为什么我现在不能问你？我说我从来没有说你不能问问题，可是你问的问题的方式很针对。
怎么说？
譬如说 Sandy， 你那个你 IG 是最近加你跟那个谁谁是好友哦？我就说对啊，是好友。然后说你为什么要跟他当 IG 好友？我说因为我们在健身房一起运动啊。然后说哦，你们两个很熟吗？刚好那个人是异性。然后说那你跟他很熟吗？然后我就说没有很熟，我们一起健身房一起运动啊，为什么要加 IG 好友？
就很
执着
在一个问题上。
他说那你们会聊天吗？你们都聊什么？我说他是一个那个兼职教授，他有教什么什么课程，然后我又是斜杠疯子，我就说我又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去学你的课程之类的。就是对话就是这样子，然后又很简单，我也会跟你讲整个对话长什么样子了。然后他就很执着一整个晚上就是要找架吵。
我以为他是不喜欢吵架的人。
他没有吵，他的目的不是要吵架。他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可以问你问题。我有跟他讲说我全部都回答你了，那你现在给我感觉是你就是怀疑有猫腻嘛。可是没有任何猫腻，我可以给你看全部的东西了。
因为他这样子一直追问，就会觉得他好像想要听到他想要 听到的答案，要不然他不会结束这个对
话。然后结果他就丢一句话给我说，我智商是问，我有跟我智商聊这种事情，然后智商是说你想问问题就可以问问题啊，然后他就那种有点执着这一件事，我说我从来没有叫你闭嘴不问问题，我说你问我的问题让我感觉你很针对，所以我就后来就问他说你智商是哪一国人，他说我智商是德国人。有用吗？有用吗？
就是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真的透过你想事情的方式来看待你的问题，他会一直用自己能理解的视角在看事情，所以就感觉会没有进步。
我就觉得他是有一点点小进步，可是他每次的进步都是要我们大吼大叫的那一种才会进步，像是最近就这种文化冲击差异跟沟通方式，我觉得延伸到全家人。礼拜一发生的事情是他的小孩，就是他在德国跟他的小孩在一起，然后小孩跟就我刚跟他的爸妈跟他们全班聊天，然后他爸妈翻译给我听，小孩就在后面讲说就讲德文，然后但是我也不觉得他在对我讲，因为讲有我不认识的语言。结果呢他就帮他妈翻译的事情翻译完之后，他就说我儿子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心想说这整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很没有礼貌，就你要跟我讲话，你跟我你讲了一个我不认识的语言，或者是你也没有说哎，你帮我翻译给 James 听，我就觉得你就是没有要对我讲话，就是你能想象那种皮小孩看明明就是回答你，可能不看你眼睛，也有不跟你说姐姐你就是应该怎样怎样，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当下就真的是暴怒，觉得是超级没有礼貌的，我就说我宁愿你不要讲话，可是你要讲话你应该要对着人家讲，而且我又说我最难过的事情是你们三个大人都不觉得这件事有问题、欸、
对
啊，你觉得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吗？
文化差异然后家庭上面的可能就是家人相处上面的问题也会有，
对啊，
我觉得不会全部那一个国家的人都这样子啦，但是
我同意，
但是就是家庭是怎么样相处的就会影响到他们到下一代可能也都会那样子去做他们的相处模式、
啊、然后我那一天就打给 Sandy 小姐姐说你觉得我传讯给你说你觉得我是 其实是不是真心的讨厌小孩子，你回我什么？
我说没有，我只是我觉得你只是讨厌那个小孩。因为你一直以来都不讨厌小孩，你怎么会突然有冒出讨厌小孩的情绪？那就是针对那个那就只是针对那个小孩而来啊。
我不觉得这件事很吊诡吗？我应该这样说，我这一拜的智商式的进度，他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聊说你为什么不喜欢，然后说因为谁谁谁谁谁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觉得这个有他让我觉得那样子的危机会发生，譬如说我不喜欢那小孩聊到我的空间，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其中我们就长话短说，就是因为他爸爸也不会处理那种我认为他应该教育他的那个 moment，
对，
就他不会做，然后我也不喜欢接待他爸妈来，因为他爸妈也不会做，
对，
所以这三个大人带着小孩来只是要来过他们的暑假，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每天要看一些我很不顺眼的事情，
那其实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然后又是你不喜欢的，
对呀、啊，
那你就很难呢、
啊，我就很难啊，我就每天要当瞎子跟聋子，
可是这样子就很容易影响到你去忍不住去想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其实真的很难，我觉得这一定是未来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要去思考，但是我最应该思考的事情是不结婚的话是这件事可以继续走下去吗？
就我觉得变成好像会影响到说如果我想结婚的话会是这个人吗的那种方向更容易让你去疑惑说哈，真的会这个人会有发展。我会觉得如果他一直只能这样子就是跟你生活的话，我觉得有点，老实说我就觉得有点不上不下。因为他进步也进步不了多少。
同意。
然后一家人相处永远都是那个模式的感觉。
对啊。
所以你不喜欢的那个东西就是会一直在那里。所以会很困难。
我今天完全不是要把那个负能量带给听众朋友，我今天
这不是严肃的话题了，只是在
这完全不是这不是严肃的话题，只是说我觉得我这件事对我来说有点点两难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朋友说，也包括你吧，我相信其实你就说他是一个很单纯偏正直的人， 我很多朋友都这样跟我讲，他说你要找一个对象，现在算是长得还可以，又正直，又专情，又感觉很简单的人，又愿意听你的话，其实不多。
当然啦，就是这个能理解了。
所以其实我或许是我在感情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历，所以其实我很难去解，面对我自己这个问题，我很难解答。因为我觉得他确确实实是他的好处，他确确实实也有他的坏处。我能接受的相处模式是什么，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自己的解答，就是觉得说我好好的经营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一些事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我自己很认真在经营自己生活的时候，我就不会每天被这件事情纠结了。或许这件事情会让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平衡吧。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发展的事情吧，那种感觉。所以我没有答案。
你说对于你们两个之后的发展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哎，这也很困难，因为你也还没有想得很仔细，说到底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在认识他之前，我都已经决定要动卵，要买精子来生小孩了。我是那时候超认真的
啊，是啊。
所以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说，好不结婚，因为我没有要执着结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有以后当我自己经济状况整理好了之后，我觉得可以生小孩，那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糟吧。
我觉得对现在反而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想要跟你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反而会比较有影响吧。
我跟他讲说，当我愿意生小孩的时候，我能让你知道的事情是，我这个人已经任何状况都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小孩了。因为我也跟他讲说，我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已经决定要当单亲妈妈了，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你要参与这个小孩的成长很棒，但是我不需要，我会让你知道说，我的财务上跟我的所有状况都已经准备好这件事情了。我有跟他讲说，小孩就是跟我姓。
哦，就是说不管你们两个发展到哪个程度，他如果有想跟你结婚之类的，也是都是你也是这样想。
我不会结婚，
不会结婚，就 no， 不考虑。
不会结婚？
你是说不会跟他结婚，还是都不想结婚？就是对结婚
不会跟他结婚。简单来说，我对结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向往，然后跟他结婚，我觉得不是一件理智的事情。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是因为我觉得，
毕竟结婚牵涉到的因素很多啊，不是，
对，
不会只是考虑那一个人的事情而已。
对啊，对啊，所以啊，或许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很糟吧。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听看我的思路，我听众朋友可以听看我的思路，我就说。像他的弟弟，他已经三十几快四十岁了，然后几年前还跟他爸妈借了一笔钱去开了一个饭店，然后疫情就来了，然后一直没有赚到钱，然后现在还是会跟他借钱。所以财务状况，我觉得这件事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未定时爆炸弹的感觉。然后他姐姐也是，姐姐莫名其妙抽一辈子没有工作过，然后就是一个恋爱脑，然后结了三次婚，现在是第三个丈夫，他有四个小孩，没有工作，
那也是不可思议啊。
然后上个月跟他爸妈借了6000块欧元去修车，然后他上礼拜回到家的时候，全家人都在爆炸说，你们这些小孩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发生事情的时候都要回家，哦，我们都要我帮你解决干嘛干嘛。他就觉得莫名其妙说，我又没有跟你借钱。然后可是
他就是被扫到台风尾啊。
他被扫到台风尾，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是我自私一点的你们，不会觉得说，好啊，我今天就算是我们两个过得干干净净的生活，爸爸妈妈今天不在了，假设未来哪一天不在了，
是
他要说，欸，姐姐来说，欸，你不是两年过得很不错吗？借我3000块挡一下，
就很怕啊。
你借不借？
虽然也是碰过了，看过这种事，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心里就觉得我不借，他或许也觉得不借。可是好，
可是因为他是家人，所以他可能就算不想借，他最后可能还是会去做这个决定说
呀，
所以你就会担心了。
我这件事情是完全不想要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现在不跟他结婚，法律上结婚是因为这个原因。再来， 他的前妻也是 一坨大便，所以我会觉得
前妻的故事都可以录一集了吧，
前妻的故事可以录三集吧长话短说，以后前妻再以后要跟你们分享前妻的事情，反正前妻就是也是一坨大便。我自从跟他交往之后，他跟我分享很多德国什么政策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德国真是一个烂的国家、欸、就听在以前课本学校就哦什么很强强国啊干嘛干嘛，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烂到一个
总是会有一些缺陷的，
他的缺陷太多了。
你以前不理解啊，你以前没有办法理解。
来，我先跟你讲几件事情，譬如说，今天说这个公司要请你，要说Sandy， 我今年要请你，和我们公司的预算只有1000块。然后政府有政策说，我认为在哪个城市住的人，至少月薪月收入住的都要1500的话，政府就会给你那500补回去，这算是好的事情。所以你的工作不管好或不好，它都
会有一个保障，最低月
对保证对
程度的。
然后呢，结果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另外一件事情是说，他们如果赚很多钱，他们就要付所得税。然后，但是他从我们来乌俄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收了一群难民，难民一进来就好像有800欧的生活费，完全不用工作哦，就进来这个国家，我们收你就800欧。
Oh my god！
然后他们在失业的时候补助金其实也没有到很差，所以就觉得说那我干嘛认真工作，
就是备案很多，让人会觉得说我今天就算怎样也不会很严重啊，
政府会养我，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流落街头干嘛的。然后结果好，这个前妻呢，他的名言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名言是，阿妈就跟前妻讲说，诶，小孩好像很喜欢念书，不如把他转到那个另外一个城市的哪个学校，他就感觉那边的环境比较好。他前妻就跟他阿妈讲说，反正现在在德国不用受很好的教育都可以拿到工作，干嘛要受这么多教育，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然后结果后来自从他们全家人来这边5、6月来那个旅行之后，我们就送他的小孩生日礼物嘛，就送了一堆，我们在韩国买了一些那个足球的什么衣服啊背包啊那些什么东西的给他，之后他带回家。我个人认为前妻应该有一点点吃醋，我觉得说你这女人，你们这两个人都可以送我小孩这么多东西，我也要让你知道老娘也可以。
好疯。
他回去之小孩回去之后，他就大概一个礼拜在收一个礼物的状态，然后一个礼拜收一双乔丹鞋啊，一个礼拜收一个，反正一个礼拜大概100欧到150欧，1000块到1500块港币的礼物，一个礼拜一个哦。然后结果我就跟我男朋友八卦说，你不觉得自从他们回去之后，那个妈就很奇怪，就一直在送礼物吗？然后结果他又跟我讲说，哦，我妈有问他，他又问他说，你为什么最近都买这么多礼物给小孩？他就说，对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说现在我有能力给他，我就给他。
气不过，
然后结果怎么样？我就说我们也能，他你也知道我们他的收入的 range， 你觉得他能负担这件事情吗？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是不可以，就代表说他应该一定要卡债。结果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个八卦是，妈妈去那个餐厅当服务生赚外快。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样？明明就是给不起，你还要给，然后你现在要去餐厅赚外快来付你的费用，你为什么不能开源节流嘞？
你们刺激到人家了啦什么东西的，他一定是这样想
我的总结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前妻也是一个伪保单，他一定会情勒说，满儿子结婚啦、啊、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养小孩啊，给你养就要被拿来让我们养。
其实总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他的家庭那一方面并没有办法让人觉得很安心，不是他自己本身的错，可是就是会就是那些东西就是存在。
因为我们这些乡土剧就演过啦，就是靠着那个之前的小孩来情勒。
是啊，现实生活不就是
我们都知道啊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欸？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剧可以看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台湾的乡土剧真是惊世警惕，非常非常的
人生缩影，
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学的 淋漓尽致，就不会我避免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是，所以我综合以上的状况，我不认为我会结婚，
至少是不会跟他结婚，
不会跟他结婚。
对啊，因为真的会很没有安心的感觉。
对啊，
而且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的，他还有很多，
那等下
他的进步空间还很大，我觉得。
对啊，嗯，好啦，今天就跟大家闲聊到私人发生这里这边发生的事情。
哦，太搞笑了，这个。
可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很认真的话题，
是认真的话题，因为我觉得严肃的话就是要说，你们觉得要不要分手？你们需要分手吗？这样子，
那个真的太严肃了。
我觉得太严肃，我觉得目的不是这个，我目的觉得说。我认为我
只是想了解为什么
私人评估觉得这个人还是能观察，只是很多现实的层面是觉得说这个我不认为我会结婚，可是又觉得说哦、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沟通上的问题就已经很值得烦恼。
对啊，你能相信我们两个当朋友当15年，然后我今天还不知道你的。我跟你的语言沟通有障碍，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家到发生什么事。你觉得你会成为我是好朋友吗？不会吗？
不会。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甚至很难理解说聊天聊两句就没有了的话，那我们到底是以后要怎么过日子？
对呀、啊。对呀、啊。
很难接受诶、欸。
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经历异国恋的人那个在另外
一
个阶段的人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或许你们现在正在经历异国恋，你们怎么沟通，怎么样沟通，然后了解对方，我觉得可以分享。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文字使用、语言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敏感的事情。他认为，那你觉得我今天只是讲这句话，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就是用错字，人家就觉得另外有意思。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
很危险。但是我
很危险，
怎么办
呀？
Yeah! 我误会你了，怎么办？
对啊，
很可怕。就到这里了吗？
我今天就到，我先暂时到这边。为什么人家心里这样想了，就觉得说。我昨天最近在看一本书，然后他说你把你现在遇到的状况当成一个作业。
是啊是啊，没错啊，所有事情都是作业啊。
对，然后所有事情都是作业。我也是，这是那本书是西方人说，是美国人写的哦，他也说是把它当一个 assignment 当作业。所以你不处理这个作业，这个作业一直会出现来，一直会不断的出现回来。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书说的是一样的内容。
嘿，所以
这是一个课，
大家送给大家我的人生小故事。那你有什么任何想法的话，欢迎私讯跟我说。 Alright， 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